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在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聚集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主。我们今天为今天信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在2000年前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让我们的思念你的恩典，思念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的传讲，求主圣灵来高抹，来带领，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主你的意思，让我们同被你的真道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非常的美，是主耶稣他走的一条苦路啊。礼拜五，刚刚过的礼拜五叫 Good Friday， 就是受苦节，是我们的主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在下午死在十字架上啊。今天是7日的头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星期天来敬拜？那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时间是星期六，这是他们的传统。星期六是安息日，这神跟以色列人所定的，在安息日他们来敬拜神。但是在初代教会开始，我们就改造了7日的头一日，就是周日来敬拜。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周日来敬拜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在7日的头一日这一天复活。那复活的意义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还在持守着安息日？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不明白主耶稣的复活，他们甚至也不相信。那我们今天就用两节经文，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罗马书的1章4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彰显神的大能，表明耶稣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那就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我们再看一处，在使徒行传的2章24节，这是彼得的讲道，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基督他不能被死拘禁，那死亡是一个权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将来的死亡，这个就是魔鬼掌管我们的死的一个权势权柄，没有人能超越。但是如果神的儿子他也是和我们一样，也是落在这个死的拘禁当中，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就我们的主他居然也和我们一样死了就死了，那我们信仰的根基也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福音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说要传全备的福音，就是要把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包括主耶稣为我们复活，都必须完完全全的传讲，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那另外在罗马书的4章25节，这节经文呢非常重要，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必须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罗马书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后面有个括号，就是用另外一种说法，是怎么说的呢？说或这样讲，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了，被交给人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那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和我们的称义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我们的称义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不能被称义，就是这样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的称义是和耶稣的基督的复活这样的密切的一种关系呢？那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的10章18节，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他说我有权舍弃了，我也有权取回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甘愿自己把他的生命舍弃，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但是呢，他有权柄，他说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掉的，我甘心乐意。同时我也有权柄把我的命生命取回来。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所有的圣经里边的说法都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他的复活是被动的，他的复活是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这个区别重要吗？非常重要。圣经里边如果我们看，没有一处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复活的。那这个区别就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被称义。大家知道在旧约他们献祭，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在圣殿里边献祭。那最早的献祭，亚伯和该隐都献祭，但是两个人的献祭，有一个人的献祭被神悦纳了，但是该隐的献祭被神拒绝了。也就是说献祭的目的最终要被悦纳，也就是你被悦纳的献祭才有效，赎罪祭是要被神悦纳的，这个赎罪才有效。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献祭。所以说这些经文说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与人，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但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如何证明神悦纳了他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重要，就是来显明神悦纳了这个赎罪祭。当神悦纳这个赎罪祭，那才能有效的除掉我们的罪，那我们的罪被除掉，我们才能够称义。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告诉我们，耶稣他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在初代教会所有的使徒彼得保罗他们所传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刚才那节经文说神把死亡的痛苦解释了，这是翻译的比较文言一点，实际上就是父神把耶稣的基督的死的痛苦解除了，把死亡的权势拆毁了。那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永远传扬的永恒的真理，所以对我们教会基督教会来说，复活节是我们每年必须要过的，我们必须要庆祝的一个节日，是主耶稣让我们要纪念他。所以我们教会每年在复活节要来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主，而且呢我们今年也感谢主，有6位弟兄姊妹愿意受洗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复活节的洗礼也非常有意义，我们的洗礼就象征着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保罗他一生传扬的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在使徒行传的17章32节，这里面讲到这是他在这个希腊的雅典在和人讲道的时候，这里面这样说的，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他对那些外邦人 那些聪明人、哲学家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些人讥笑他，因为他们不明白。在使徒行传的24章21节，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多次被抓，多次被迫害，被打，他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在传扬死人复活的道理，就是在传扬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对不起。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人的道理、人的教导和神的启示，我们就是在来讲保罗他的身份和他所得到的神的启示。那人的教导就是从神、从人来的，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是人自己的想法。那神的启示和人的教导是来自不同的源头。啊，我有时候也听到有人讲说，传道人的教导就是人的教导，我们要自己从圣灵那里来领受神的启示。那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从保罗的这段书信当中，我们来学习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人的教导，什么才是神的启示，这个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当我们要深入的、更透彻的明白保罗的书信，那我们一定要回去看保罗写这封书信他的背景。那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神为什么要把加拉太书放在圣经里边？那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在加拉太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保罗写加拉太书的语气和其他的所有的书信都不一样。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的语气非常的冷漠，甚至是一种嘲讽的一种语气。第一章第6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也就是说，加拉太教会离开了保罗向他们传的基督的福音，去跟从了别的福音，就是跟从了一个假的、虚伪的福音。可见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纯净的福音真理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如果福音的内容被更改了，那就不是基督的福音了，那教会也不再是基督的教会，那这些人呢也不再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们与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严重性有多么的大？所以保罗才会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接着第7节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就是有人来试图把福音更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传的是另一个福音。这个福音的一个特征就是律法主义啊，我们现在说就是律法主义。整个加拉太书的中心都是在讲因信称义、恩典的福音，和它相对的就是律法主义，要靠行律法得救。那保罗的书信当中，有的书信呢是在他非常心情愉快、喜乐的情况下写的，也有的是在他心情非常的郁闷、焦急的情况下写的。那这个加拉太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他非常的这个焦虑、非常的难过的情况下写的这封书信。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大堆的问题，但是呢加拉太教会的问题虽然少，但是呢却是致命的，可以说严重百倍。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可以摧毁教会的，可以让保罗的辛苦努力付诸东流。在加拉太书的4章11节说，这是保罗他讲的，他说，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也就是保罗说，我在你们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来传扬福音给你们，建立了教会，但是呢我现在担心 我这些都是枉然的白费功夫。可见这个律法主义的危害多么的大，律法主义就改变了福音的本质，让基督的死归于突然，也就是说基督不需要死了。律法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不用基督，我们可以靠自己，靠我们行律法就可以得救。我们看接着第一章第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接着第九节又说，我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他们所领受的就是从保罗那里领受的纯正的福音。保罗这里边两次用了受咒诅这样非常非常严厉的话，保罗唯一的一次在这里边用到这样的一个词。希腊语呢是更加的严厉的，这个希腊语叫 anathema， 就是受咒诅者，被咒诅者。那保罗为什么好像充满了怒气，和我们常常听看见的保罗是蛮有爱心为父的心，好像判若两人。那有人就说，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生命不成熟，缺乏忍耐，缺乏包容和爱心，这样是对圣经不懂，也是对保罗的不认识。保罗是圣灵充满的人，保罗写在圣经里边的话都是圣灵的默示，所以说不存在存在什么血气，什么不成熟的问题。他这句话呢确实带着怒气，但是神也是有愤怒的，所以保罗他的这个情绪也是圣灵的情绪，也是圣灵的担忧。那这个 anathema 这个受咒诅者到底是谁？就是那些传律法主义的那些假师傅，他们传扬的是假福音。整个加拉太书都是针对这些假师傅，跟他们去一条一条的跟他们来辩论抗争。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去行的就被咒诅。这是旧约说的，就是行律法就要把所有的律法都要遵行好，亏欠一条都是犯律法。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想靠律法得救，就落在咒诅之下，因为人没有办法靠遵行律法得救的。所以保罗这句话是他们说他们是被咒诅的，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是圣经就是这样讲的。那这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虽然圣经里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我可以说这些被咒诅的人就是他们自称为基督徒的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那我这个话呢也并不是我随便的猜测，而是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去分析去查考那些热心律法的犹太信徒，把他们所有的做的事情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就是律法主义在这些人身上的烙印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深深的烙在他们的灵魂里边。在初代教会贯穿始终都是这些人的阴影。那我们看，最早是彼得给哥尼流一家施洗，是第一个去外邦人施洗，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出来质疑挑战彼得。那后来这些人呢又在安提阿教会跟保罗巴拿巴辩论，说要求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遵行摩西律法，否则不能得救。为这件事情呢，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开大会。那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明确这个规定，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给他们规定了四条，只要不犯奸淫，只要不拜偶像， 不要不只要不吃这个血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些犹太人并没有顺服使徒们的决定，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从加拉太书就清晰的看见，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到处游走，他们自称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的权柄，他们来到了加拉太教会，这就是加拉太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保罗曾经讲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安提阿彼得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帮从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从雅各那里来的，因为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他们自认为是从大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而且带着他自称是雅各派他们来的。那当他们来到这个安提阿，看到彼得和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赶紧躲开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一个跟随耶稣的使徒，居然在这些后信主的这些犹太基督徒面前这样的惧怕。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怕那些人，为什么怕他们？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这些热心律法的这些犹太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势力是非常大的。那再后来在耶路撒冷，当保罗从亚该亚宣教回来以后，他向耶路撒冷这些长老们汇报了宣教的过程，他们的反应是在21章20节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然后呢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律法，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那这句话呢，这是雅各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监督对保罗说的，就说他们为保罗担心，因为有人在传言保罗在外邦人教导犹太人不要这个遵行摩西律法了，也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但是这些呢都是谣言谣言谣传，保罗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且保罗自己他也是遵行律法的。保罗说我们信主之前什么人我们就还做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原来就是犹太人，他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遵行律法，但是呢原来的外邦人我们也不要要求他像犹太人一样，所以呢就是原来的犹太人就按犹太人做，原来的外邦人还守在外邦人，不需要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去做，这是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就谣传说保罗在外邦人之地让犹太人离弃摩西，根本这个不是保罗做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并没有为保罗澄清这个谣言，而是告诉保罗用一个实际行动来告诉那些人他也是规规矩矩的遵行摩西律法的。那从表面上看这个不违背真理，保罗他是犹太人他可以这样做，他为那四个许过愿的人给他们出钱让他们呢这个理发，表明支持他们这种遵行律法的行为，就是犹太人他们许愿了就是留起头发来不能剪头发，那许愿的期满了就可以开始剪头发，那这个呢是需要花钱的。那这些使徒们就给这个保罗出主意，那你就帮助这四个人出钱让他们理发，那就证明你是支持你是接纳这种做法的，那就表明保罗他自己也是守摩西律法的。但是呢这些就让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些守律法的热心律法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而且让保罗让彼得和巴拿巴他们都惧怕， 那一次彼得赶紧躲起来，然后巴拿巴也随着装甲，巴拿巴曾经和保罗一起和那些人辩论的，那现在呢也居然放弃了当时他坚定支持的这个立场，也随其装甲。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保罗当众就指责彼得。那后来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那就在圣殿里边把保罗抓住。如果不是保罗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那这一次大家可以想见应该是必死无疑的。好，我们讲了这一切的背景，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理解保罗他是处在一种怎样的艰难的一种环境。不但面对外邦这些不信的外邦人的逼迫，还要面对他的本族犹太人的逼迫。犹太人有两群人，一个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一路的对他的迫害，一路的对他的抵挡，走到哪里追到哪里。然后另外一个逼迫呢，就是所谓的信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是热心律法，在这方面呢也是给保罗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就是这样一种环境下，这样一种危机当中，保罗又得知加拉太教会发生了这样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居然去随从那些热心律法的那些奉割礼的那些犹太人，等于转离了恩典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写这封信用这样强烈的一个语气。那接着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那保罗说，他说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是不是有些骄傲？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保罗的在写在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默示，那些所谓的骄傲，所谓的这种不成熟都是错误的，没有跟保罗没有关系。那其实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保罗他自己建立的加拉太教会，有人在挑战他的使徒的身份，有人在质疑，凭什么你说你是使徒？凭什么你可以和耶路撒冷十二个使徒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那些人才是使徒，他们传的才是正确的福音。那这个就是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要严正的向他们宣告他所领受的是直接从神领受的，不是任何人教导他的。十二节接着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保罗这样说丝毫没有高举自己，更不是他的骄傲，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其实在哥林多教会同样有人挑战他的使徒身份的，我们看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三节，这是保罗说的，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保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在质疑我，我所讲的话是不是基督在我里面讲的。他们在质疑，就是说那我们要一个证据，要一个凭据证明你所讲的话是基督在你里面讲的，也就是说质疑他的使徒的这种身份。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也有很多很激烈的言辞，也是在为自己辩护。那保罗他说他自己，十二章十一节说，我成了愚顽人，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也就是保罗说，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不得不说了好些看起来是很愚顽的很愚蠢的人讲的话，为自己去辩护。他说，但是呢，我是迫不得已，我是被你们强逼的。同样的，我们看到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话也是同样的一种 困境。那保罗就这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吗？他在乎别人对他的身份的认知吗？就是不认识，不承认你是使徒又怎么样呢？其实保罗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而是他在乎的是他传的福音。如果说他的使徒身份被否定了，他不是使徒，他是按照人的想法自己去讲的，自己去说的，那也就意味着他讲的福音不是出于神，那他的福音就没有价值了，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所以保罗他必须为自己辩护，实际上他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福音在辩护。保罗他传的福音是神的直接启示，这才能证明他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也能保证他所写的那十三封书信放在圣经里边的是来自神的权柄，是有绝对的真理的价值的。如果他的这种使徒的身份被质疑了，被否定了，那他的这十三封书信也就失去了他的权柄。所以大家看到这里边的问题多么的严重。那我希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会更多的思考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读加拉太书的时候，让我想起的一个可以说更深层的一点的问题，让我们更能够深刻的体会神的旨意。就是我想，神为什么要单独呼召一个保罗？主耶稣已经有十二个门徒，后来犹大叛徒，然后又补了一个，还是十二个使徒。那难道不能从当中拆派一个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吗？保罗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十二个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做这样做吗？而且已经拆派彼得向外邦人已经开始传福音了，那难道就差一个保罗吗？差这样一个人吗？那我刚才分析了很多保罗的经历，那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保罗他其实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不可替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保罗，新约圣经少了13卷书，那如果没有保罗，欧洲、小亚细亚、地中海沿岸那些教会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才能建立起来。那如果没有保罗的话，那些律法主义横行的时候，有谁能够站出来坚持真理呢？就连彼得都已经躲起来了。所以保罗他自己说，因为耶稣基督看我是有忠心的，在提摩太前书的1:12，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他是神特别拣选的、特别呼召的一个使徒。虽然主耶稣已经有了12个使徒，但是主耶稣特别又呼召了保罗，因为保罗他有常人没有的对神的这种忠心、对真道的这样的一个持守。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很多非常宝贵的这种品质。那保罗他几次分享他的蒙召经历，在《使徒行传》22:5-10，这是他向犹太人说的，就是在耶路撒冷他被抓以后，对那些犹太人讲了他的经历。那还有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的26:11-16，这一次是讲在该撒利亚他坐监期间向亚基帕王讲他的见证。那这两次见证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福音。那他提到自己的经历是在《哥林多后书》，还有就是今天在《加拉太书》的第1章里边，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些为犹太教热心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如果跟保罗比起来，他们差的太多了。保罗他说，我比众人都还热心律法，而且我比他们都有长进。用现代的一句话说，就是保罗他是在这个犹太人当时的神学来说，他是顶尖的，出类拔萃的，是在最有名的拉比手下最出色的学生。接着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我心里边，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那保罗再一次简单的见证，他就说，我得到神的呼召以后，我没有与任何属血气的人商量，这个属血气的人也可能包括他的家人，因为他要他的生命从此有一个180度的翻转，从原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转而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宣传福音的人，这就是很大的改变。原来他所拥有的那些地位那些名望全归零，他是不是需要跟家人商量一下呢？哎，我们现在说我们生命我们的职业转型这样快这样大的一个转变，应该和家人商量。他说没有，我不和任何有血气的人商量，因为这是神亲自呼召的，我就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然后第十七节说，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那他也不需要去耶路撒冷跟那些长老们去见面拜望他们，说我也是耶稣呼召的，我也来做使徒，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看耶稣也没有通知耶路撒冷彼得他们，告诉他们说我要在大马色呼召了一个使徒，你们要接待他，耶稣也没有做这个事情。神独行其事，神就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呼召保罗，让保罗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的工。那阿拉伯其实没有多远，离他的这个家大树其实不远的，他是从大马色去的阿拉伯，那就更近了。那这里边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他去阿拉伯到底做了什么，那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猜，没有意义。我想可能就是去祷告安静等候。那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之间不需要得到他的认可，但不等于不相往来，都是神的工人。彼得呢，他也来到耶路撒冷，也来见这个彼得，同住了15天。那这15天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15天。我听到有人用这15天大家发挥，讲了很多的这些灵异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都是主的仆人，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时间培养感情的，建立人的关系的，因为都有同一位主，都有同一位圣灵。第十九节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过。是这一次他没有见过，后来他也见过的。比如说他也和使徒约翰曾经这个行右手相交之礼，他后来应该都见过其他的使徒。他是说的这一次没有见，他的意思就是无非是在表达和使徒们见面不是必须的，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如果能见面大家认识也好，也不见面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这里边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传道人是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是神呼召的呢？或者说是不是读了神学就一定是耶稣所拣选的传道人呢？那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大部分都受过神学教育的， 那时候的学校没有别的课程，就是圣经，就是神学。文士们都很熟悉圣经，但是呢，他们的讲道没有权柄。在马可福音1:22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也就是说，那些文士讲道没有权柄，反而耶稣这个木匠讲出来的道带着权柄。但是保罗呢，他是受过最好的顶尖的教育，但是在主耶稣呼召他之前，他是不认识神的。他虽然受了最好的神学教育，而且呢，他是抵挡神，迫害教会。所以我们看读神学、受神学教育和真正的信耶稣、认识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现在有的神学家、有的写书神学教授，他们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来读，他们和耶稣没有关系。那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耶稣基督呼召的传道人？我们如何来分辨？那我们就看看保罗，看看他所表现的，在这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神呼召的传道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接下来第20节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言，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那这句话呢，就表明保罗他首先必须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那我们传道人传的就是真理，首先我们必须是诚实的。有一个英文词叫 integrity， integrity 就是正直诚实，这个比 honest 更加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就是一个完全正直没有诡诈的人。我们牧师传道人哪怕是一句不经意的谎言都是罪，都是不应该的。那心里诡诈的人不是耶稣喜悦的传道人。我们传道人不是用他的嘴来讲道，不只是这样，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美好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真理。耶稣是活的神，我们传道人牧师也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活出耶稣的生命来。那接下来22节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先前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那这几经文在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真正神呼召的传道人，他必须是有好的见证，必须有好的见证，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神呼召的传道人必须是荣耀神的，而不是羞辱神明的。那我们现在回到开始我们提的那个问题，那传道人的教导就是人的教导吗？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depend， 就是看情况。刚才我说了，因为很多传道人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主，有些牧师将来耶稣是不认他的，那这样的传道人他讲的道、他说的话当然就是从人来的教导，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主耶稣实实在在是呼召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教会。耶稣把群羊托付给彼得，在加利利湖边他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回应说，我爱你。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那耶稣他也呼召传道人来牧养教会，在以弗所书的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神赐给教会的这几种职分。但是前三种使徒、先知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只是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之后就没有了。那传福音的这个职分呢，现在应该也有，就是宣教士。但是呢，宣教士主要是在外边来宣教，真正在教会里边 牧养教会的，就是牧师和教师。其实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人，是在讲不同的功能，一个是牧养，一个是教导。那神所赐下来的这些职分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这几节经文，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基督要成长，信徒生命要成长，成全圣徒。最后一节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就是保护教会，抵挡异端。所以我们看这里边讲的非常清楚的，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牧者的功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那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个讲的就是一个传承，教导职分的传承。那彼得把他的这个教导的职分传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给那些有忠心的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一代一代传下来，2000年借着按手传下来。那在19世纪初，在英国兴起了一个运动，今天给大家讲一点这个教会历史。那这个运动呢，就叫做弟兄会运动，在英国和爱尔兰。那当时的一个领袖人物，他是时代论神学的代表人物，叫做 John Nelson Darby， 我这英文可能是，他中文翻译叫达密，这个人达密，他是时代论神学的代表人物。那时代论现在已经被福音派正统教会这个定为这个错误了，没说他是异端，但是这个时代论是错误的神学。那后来有中国有一个基督徒，后来成为中国非常有影响的领袖。那他去了英国，认识了当时的弟兄会的领袖，叫史柏克。那这个人呢，就把时代论，把这个弟兄会这种神学带到了中国，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体系，叫做召会，又叫小群。那这个人物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尼托生。那这个所谓弟兄会，就是大家都是弟兄，他们否认有牧师，他们不接受牧师的牧养，就是大家都可以牧养彼此。那他们的根据就是人人皆祭司。那他们的这个根据就是彼得他讲的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呢，他们是误解了。这个君尊的祭司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就是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这个祭司是这个意思。那尼托生他也是，他们成立的这个小群呢是没有牧师的，大家都是弟兄，都可以讲道。我曾经在 Scarborough 那边参加过，他们叫地方教会，这边叫他们里边是大家围坐成一圈的，每个人拿圣经读几句，读几句就随便讲几句，每个人讲完了大家都是阿门阿门。所以后来就发展成国内有一个叫呼喊派，就是阿门阿门喊多了以后呢，就声音越来越大，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哦主啊哦主啊，就是非常的此起彼伏的这种声音。那这个呼喊派最后里边就出来一个，前一段时间我们高牧师在当中宣布的，就是我们要防止的那个邪教东方闪电，就是从这个呼喊派出来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错误的神学开始是错误一点点，最后呢越来偏的越多，最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牧者。那彼得他并没有因为他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而否认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牧者，他反而强调了牧者的作用。在彼得前书的5章1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长老和牧师其实是同一个身份的。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这节经文呢，更告诉我们，就是这句话呢，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的，说他们是监督，那他们的职责呢，就是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长老、牧师、监督其实是同一个身份的不同的称呼。那我们教会新成立了长老团，我们这个学习长老这个理论学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有3位长老出来，他们愿意响应神的呼召。那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时候私下里他们也问我，到底长老的这个title 啊，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今天也借着这几节经文告诉大家，其实在圣经里边，长老、监督和牧师是同一个身份，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这个3个 title 3个身份都可以的，也就是牧师和长老都是教会的牧养的职责，教会的属灵的代表。那基督的头，教会的头是基督，长老团是基督所设立的属灵的带领。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有了长老团，教会就自然的就健康了。长老团是基督所设立的教会治理模式，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长老团了，教会自然就健康了，就没有事情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为长老团祷告，为几位长老祷告。我们看到几位长老他们真的非常辛苦，非常努力，我们也为他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安利长老了，明天他们就一下子就成圣了，就完全了，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他们也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因为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儿女，我们也都是有限的。麦克阿瑟牧师也曾经回答一个问题，那个人就问他说，牧师在教会有没有权柄？这个麦克阿瑟牧师就说没有 ，no。他说如果牧师他传讲的是神的真理，他就有这个真理的这个权柄，如果他没有传讲福音的真理，他就没有权柄。所以教会当中权柄都是基督赐给那些忠心传扬他真道的长老。那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因为保罗他说了，我不听人的教导，我要自己，我有圣灵直接从神那里领受。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能一概的说所有的传道人牧师我们都要听，那就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圣灵，能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分辨，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长老，赐给我们的牧师，什么不是。这个唯一的原则就是圣经，就是我们回到神的话，神赐给我们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衡量一切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准则。那我们也不要效法那些灵恩派教会，他们常常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说，主跟我说什么了，主对我讲什么什么话了。那我说句实话，我在我们教会也偶尔听到有人这样讲，我听到以后我心里边很不舒服的。我当然我不想当面来说这些事情，所以我今天讲到我就讲到这里。如果哪一位弟兄姊妹这样讲过，我希望呢要谨慎，因为我们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当我们这样说神跟我说什么，神让我干什么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我们落到自己自高自大的罪里边去了，就表明神在圣经之外又给我启示什么了，我要得到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说法，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口。在罗马书的12章3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什么才是合乎中道呢？就合宜的看待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因为神 阻挡骄傲的人。那最后我们再用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并不是我是牧师我就要讲这个话，说我应该受到尊重，这是彼得，这是保罗讲的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合宜的看待自己，也合宜的看待教会的牧师长老，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同的被神的真道来建立。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保罗在加拉太书语重心长的来教导他们，让我们也看到保罗是何等一个正直有忠心的神的仆人，主耶稣呼召他来牧养教会传扬福音，也使用他写下这么多宝贵的真理，让我们在现在都能够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主复活的日子，求主也保守我们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教会没有任何的拦阻。接下来我们要有这个受洗的过程，求主也全然的来掌管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